神父陪你读圣经第31集，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们。各位家人，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欢迎大家再次来到纳约特之家，我是入望神父。今天我们要学习创世纪第25章的内容。那么在第23章，我们看到撒拉已经逝世，24章呢，亚巴郎为自己的爱子伊撒格已经娶妻。那么亚巴郎如何善度自己的晚年呢？或者说亚巴郎都有哪些子孙呢？让我们一起来看第25章的具体内容。整个25章呢，一共分为34节啊，五大部分。那下面呢，我给大家列了一个结构表啊，大家可以来清晰的看到。那第一到六节呢，就讲到了亚巴郎的晚年，然后七到十一节讲到亚巴郎逝世，十二到十八节呢讲到伊士玛尔的后代，十九到二十六节呢讲到伊撒格的后代，二十七到三十四节讲到俄撒乌出卖长子的名分。好，下面呢，让我们来看第一部分。我邀请你打开圣经思高版圣经第39页，你一定要看啊。虽然我们不能在一起学习，但是我们要在网络上形成互动。那第一节说呀，亚巴郎又续娶了一个妻子，名叫科托拉。亚巴郎是在什么时候娶的妻子呢？然后呢，他娶这个妻子还生了很多的儿子。那圣经学者跟我们说呀，如果亚巴郎是在撒拉去世之后就在173岁之后娶了妻子，并且还生了很多儿子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亚巴郎在100岁的时候才生了伊撒格，已经是天主奇迹了。如果他还能够生这么多儿子那需要天主更大的恩宠和奇迹了。所以呢，有些圣经学者跟我们说呀，他这个妻子呢是以前是个妾他是个妾，并且呢在第六节也可以看到至于妾所生的儿子，他是一个妾。在撒拉死后呢，他从这个妾的名分提升到了妻子的名分这样一个过程。关于这些解释呢，是有圣经根据的。我们可以看编年记上第一章28到33节，我邀请你来看编年记上541页我邀请你一起来看541。那在541页呢，就提到这个亚巴郎的后代第28节29节，那特别在32节呢，就提到了亚巴郎的妾科托拉，你找到吗？第32节，亚巴郎妾科托拉，这个妾呢可能是在被哈加尔亚巴郎把哈加尔赶走之后他又娶了个妾。因为我们看这个顺序记载顺序，首先呢是记载伊斯玛尔他的后代，然后呢是记载科托拉的后代最后才记载这个撒拉撒拉生了伊撒格他的后代。所以说你看，哈加尔可能是第一个妾，科托拉呢可能是第二个也许还有第三第四身上没有记载。那么当撒拉这个去世之后呢哈加尔被赶走了，所以他呢就从这个妾的身份到这个妻子的身份这是有的圣经学者跟我们这样解释。那还有些圣经学者呢，就是我参考一些书籍说这个犹太拉比经师们，他们认为呢这个科托拉呢其实就是哈加尔。哈加尔呢是他的埃及名字，这个科托拉呢可能是希伯来名字就撒拉科托拉，可能他希伯来名字不管怎样，既然在圣经当中出现，那一定在参与救恩的事件。好，那我们看第二节，这科托拉呢给亚巴郎生了六个儿子大家一起来读有启莫郎，有约克桑，然后莫丹，有米德扬，有伊士巴克，还有苏哈六个儿子。然后他六个儿子呢又生了这约克桑又生了舍巴德丹德丹又生了很多儿子。那么这么多儿子呢说明什么呢？说明天主实在是祝福了亚巴郎，使他成为万民之父。这正是创世纪 创世纪第十七章第五节所说的，天主要祝福亚伯郎，使他成为啊万民之父啊，不光是以色列的父亲，更是其他民族万国的父亲。实在是，那这些人呢，都成为了啊民族的祖先啊，他们大概都是啊在居住在阿拉伯半岛的人。我们可以看这个圣经的这个后面啊，这个地图，在这个古代环宇图啊，你可以看到吗？看清吗？古代环宇图啊，在这里，在这里呢，在阿拉伯半岛呢，就提到了这些名字啊，科达尔啦、伊斯马尔啦，他们所居住地方。那么他们呢，就成为了阿拉伯的祖先。好，让我们一起啊翻过来第二十五章。那么我们一起看他的名字啊，虽然这些名字啊不好记啊，但是我跟大家列了一个结构表啊，相信大家啊会感兴趣。好，可以看清楚吗？一个结构表啊，我就把他们的名字啊都列出来了。这里是亚巴郎啊，亚巴郎，然后呢这里是撒拉啊，撒拉就生了一个儿子啊，以撒格。然后呢哈加尔生了伊斯马尔，然后他伊斯马尔呢又生了十二个儿子啊，还有一个妹妹啊，一会儿我们会啊看到。那重点我们看这里，科托拉。科托拉呢一共生六个儿子，那比较出名的呢，因为有些名字啊都出现过一次啊，比较出名的呢就是约克桑和米德扬，大家说约克桑米德扬。然后呢约克桑生了谁呢？舍巴和德丹啊，这个特别是舍巴，你记住啊，舍巴。这个米德扬生了这个厄法，这些名字呢非常的重要，一会儿我们会看到他们都在伊撒亚先知预言当中出现过，都是亚巴郎后代子孙。虽然一会儿我们会看到在第五节六节啊，亚巴郎把他们都赶走了啊，离开的是伊撒格，但是呢天主要把他们召回来。我们一起来看伊撒亚先知书啊第六十章啊，六十章天主要把他们召回来。我邀请你打开圣经伊撒亚先知书第六十章1210页，我们一起来看，找到吗？1210页第六节七节啊，我给大家读一读啊，这是耶路撒冷，新耶路撒冷的荣耀。说什么呢？说呀，海洋的珍宝都属于你，万民的财富都属于你。然后特别是第六节，米德扬，哎，就是刚才的科多拉的儿子，厄法的毒蜂毒药遮盖你，他们要有舍巴，有舍巴满载乳香和黄金而来，宣扬上荣耀。虽然亚巴郎把他们赶走了，但是天主要把他们召回来。然后呢第七节说呀，科达尔的牛羊啊，羊群要聚在面前，乃巴约特的公羊要供你使用。这呢都是伊斯马尔的祖先啊，后代子孙，他们呢也都要来归向上主，宣扬上主荣耀。各位弟兄姐妹，你看到了吗？他们在圣经的出现都为救恩有意义。好，我们又翻过来了，翻过来第二十九页啊，三十九页。然后呢亚巴郎呢第五节说呀，亚巴郎把他的所有财产都给了自己的儿子以撒格，至于切所生的儿子呢只给他们一些礼物。因为天主为了完成他的恩许啊，要特别祝福这个以撒格，所以亚巴郎呢就把所有财产给以撒格了，那自己的切所生儿子呢只给了一些礼物。各位弟兄姐妹，不要紧，父母给的虽然很少，天主给的多。虽然亚巴郎在这里只给他们一些礼物，但是你刚才我们看到吗，伊撒亚先知书，他们要带着黄金和乳香而来啊，他们要带牛群羊群而来，天主要祝福他们，因为他们都是亚巴郎的子孙。那读到这里呢也想到了我们今天的世代啊，今天啊不管父母给我们什么或不给我们什么，我们都要感恩，我们相信天主会祝福我们。那个虽然只给了一些礼物，就像我们的父母一样，也许只给了我们一些礼物，其中啊最大礼物就是给了我们生命，养育我们，能够把我们养大啊，能够给我们生命，已经够我们一辈子感恩了啊。虽然这是一些礼物，但是这份生命的礼物啊，这养育之恩的礼物，值得我们一生去孝敬父母。所以在你家中啊，不管是排行老大老二老三，不管父母给了你什么， 我们都要怀着感恩的心来啊侍奉父母，相信相信天主会给我们啊丰盛的祝福。好，我们再回到圣经当中，给了他们一些礼物呢，在他们活着的时候啊，离开了自己的儿子以撒格，打发他们往东边去了。但是有一天啊，他们要回来啊，归向上主，重新啊侍奉天主啊，这是啊第一段啊，这是第一段。那下面呢，让我们来看啊第二部分，就是第七节到第啊十一节。第七节都讲到什么呢？就讲到了亚巴郎的逝世啊。来一起来看啊，第七节说呀，亚巴郎一生的岁月呢是157岁，大家说啊，175岁，175是什么意思呢？就是75加100。亚巴郎在75岁的时候啊，从那乌尔离开这老家，来到了克拿罕地，来到福地，在福地整整100年，大家说100年，75岁来。到他175岁去世，他为了天主恩许奋斗了100年，在这个地方守住了天主恩许，一生啊去遵行天主旨意。各位弟兄姐妹，今天我们不管能不能活100岁，让我们在我们活着的时候啊，也向亚巴郎学习，一生跟随他，遵守天主的诫命，守住天主给我们的恩许啊，怀着敬畏的心来生活。然后呢，亚巴郎就逝世了啊。第八节说呀，他得享高寿啊，安享天年，断气而死，回到了自己亲族那里。回到自己亲族那里呢，在咱们这个旧约当中啊，一共出现过10次啊。什么意思呢？至少有2层意思啊。第一层意思呢，就是回到亲族那里，就是和亲族一样的啊。接受着生老病死的这个命运和安排啊，就是和祖先们一样的死了。那还有一层意思呢，就是有一个地方啊，他回到了亲族那里呢，和亲族们相聚了啊，在哪里呢？也可能在啊阴府啊，在阴间。那么这也是有圣经根据的。那比如说在我们的新约啊，因为他们是就活在旧约当中啊，对这个永生啊，对天国呀、啊、还没有启示。那么我们新约的教友呢，我们就会知道有一个地方啊，有个地方耶稣曾去那里啊宣传过福音，去救他们。比如我们看啊伯多禄前书啊第3章18-19节，我们一起来看啊，这是我们天主教会啊所公认的道理，在天主教教理632条也提到啊，就是我们的信经，我信他下降阴符，第三日从世中复活。在他的阴符里面干什么呢？我们一起来看啊，1918页啊，找到吗？啊，1918，在第三章的18-19节说呀，耶稣啊，耶稣他曾经下到阴符去救那些狱中的灵魂。第4章第6节说呀，耶稣曾给使者宣传过福音啊！你看，耶稣到那里去救他们。那这些人呢，在阴府啊，或者说在那个亲族那个地方呢，在等待耶稣的救恩，等待耶稣的救赎。好，他就归到了亲族那里。你记下来了吗？伯多禄前书啊，3章18-19节。然后呢，第9节说呀，他的儿子伊沙格和伊斯玛尔就把他埋葬在坟墓里面。这坟墓呢是由赫特人厄斐隆啊所买的啊，买了他们那块山地啊，然后那个山洞。他的儿子呢就把他埋葬在这里，亚巴郎一生就结束了。一生经着天主恒多的恩典，恒多的祝福，那一生遵守天主诫命，归到了祖先那里。各位弟兄姐妹，撒拉死了，亚巴郎死了，以后我们会看到啊，伊斯玛尔也要面对死亡，不光是他们，我们每个人啊都要面对死亡。那今天呢，就让我们从死亡这个主体呢来学习，在死亡面前我们看到啊人人平等，在死亡面前呢，让我们经历啊经历了人性的软弱，但是我们还要复活啊，还要啊去走进天国。死亡呢只是一个生命的啊 结束，现实生命结束，是一个永恒生命的开始。在这里呢，我给大家列了一个结构表一个表，就是从死亡当中来学习面对人生。从死亡学习面对人生。为什么要讲这个主题呢？因为有个知名人士这个他说呀，你看这个吗？只有准备好死亡的人才能够好好的生活。死亡是一门学问那么在有些国家，像美国呀、德国啊，他们就会开着一些死亡课程好，我们看到死亡告诉我们人人平等，让我们得知现世只是个旅客我们有一个永恒的家是天国。那么死亡也提醒我们呢，让我们学会放手放下，也让我们学会珍惜现世的亲情、爱情和友情不管我们什么时候离开，我们都会有这么一天。那么在我们活着的时候呢，珍惜天主给我们恩宠好好的活着，珍惜亲情、友情和爱情。然后呢，也教导我们要一生敬畏天主，爱主、爱人、爱己。那我们在新的光照下，我们也知道死亡不是结束，而是新生命的开始。我们在现世呢，只是一个旅客，有一个永恒的天乡在等待着我们。你也可以参考希伯来书第11章13到16节，你可以记下来。希伯来书第11章13到16节，他们怀着盼望死了，他们等待一个更美好的天乡。好，那第11节说呀，亚巴郎死后呢，天主祝福了他的儿子伊撒格。是的，天主给亚巴郎很多许诺，天主要祝福他，也要祝福他的后裔。虽然这代人去世了，新的一代人要承受天主更多的祝福。并且我们会看到这是25章第26章的第12节13节说呀，天主实在祝福了伊撒格，使他越来越富有，成了富翁，成了大富翁天主要恩待他的后代子孙。那祝福了他，那伊撒格住在哪里呢？第11节说呀，他住在拉海洛伊井附近为什么住在这儿呢？这个地方可是一个特别的地方。如果我们看前面的圣经，我们会看到天使在这个地方等待着哈加尔。那哈加尔就在这个拉海洛伊井呢遇见了天使，并且这是一个天主看顾人的井在这地方哈加尔看到天主是一个看顾人的天主。那么在这里也让我们提醒我们，那伊撒格住在这里，就是天主要看顾他，降福他。好，那这是第二段第二部分。那下面呢，我们看第三段，就是12到18节。那这一段呢，就讲到了伊斯玛尔的后代。第12节说呀，撒拉的婢女埃及人哈加尔和亚巴郎生的儿子伊斯玛尔，他是又生了多少儿子呢？12个。那特别出名的就是乃巴约特和克达尔。那在这里呢，我给大家也列了一个结构表。不要嫌麻烦虽然这名字呢对我们来说不是很好记，但是对我们一定有意义好，伊斯玛尔他可以看清楚吗？伊斯玛尔后代。那特别呢要重点就是这两个就是乃巴他长子乃巴约特和科达尔。这两个名字呢，这个就是刚才我们在伊撒伊亚先知所读到的60章的第7节，我们看到就特别提到乃巴约特。那这呢带着牛羊来祭献天主，很有实际的恩高。科达尔民族呢，在伊撒伊亚先知第42章11节说，这科达尔的村落要赞美天主，他们有敬拜赞美的恩高这一块。然后呢，他们四个人阿德贝尔、米贝散还有米斯玛呢，他们在圣殿中只出现过一次，但是都记载在编年记上1章29至30节。这个他们两个人呢是兄弟，那么在第编年记4章25节呢，他们两个还是父子关系同名同姓还是父子关系。米贝尔他的儿子 米斯玛啊，他们是父子关系。还有一个叫玛莎，玛莎是谁呢？我们不是很清楚，但是他们这一代人呢，这个民族人啊，非常有智慧。那咱们的箴言啊，箴言第30章31章都是玛莎人他们的智慧经典，玛莎人的君王啊，他们智慧经典。那特别还有一个出名的就是哈达德，大家说哈达德，他为什么很出名呢？这个人啊，这个人啊，在身上也出现好多同名同姓的哈达德。他谁的名字呢？是一个神的名字，就是本地神啊，柯南汉神这个巴尔神的名字。因为他们不敢呢直接去呼这个神的名字呢，所以就呼啊称呼神为巴尔啊。那他的原名就是哈达德。那在列王记上11章就特别提到有个人啊，叫哈达德，和以色列为敌啊。好，还有这个耶突儿和这个纳菲儿，在编年记上5章16节啊，也提到他们和以色列人交战，等等等等。好，这些的名字呢，都是伊斯马尔的后代。那他们在圣经当中出现，也出现在救恩史当中。好，那么我们看这个第16节啊，16节介绍完他名字后呢，我们也分析啊他们这个民族的这个特点啊。第一个就是啊，他们呢是按照村庄和营地啊来分开居住的，然后呢又是12族的族长啊，12族长，证明他们非常出名啊。他们的村庄呢和他们城市呢都以他们的名为名。他们是12族的族长，应验了在创世纪第17章20节的预言。我们往前看啊，在第17章啊，天主曾经啊给亚伯拉说呀，我要祝福伊斯玛尔，你看到吗？第28页说呀，他要成为一个大民族啊，他要生12个族长啊，我要与他立约啊。弟兄姐妹，你看，只要和亚伯拉有关系的啊，天主都要祝福他。然后不单是他，这让我们也想到了啊，也想到了。在我们的新约啊，新约路加福音第13章16节呢，耶稣遇见了一个女人，一个啊淤女的啊，就直不开腰的一个人。那他呢，耶稣医治了他，耶稣说呀，他也是亚伯郎的女儿。那在路加福音的第19章第9节啊，耶稣去那个杂凯家里吃饭，那耶稣也说，那今天救恩临于这一家，因为他也是亚伯郎的子孙。你看，只要和亚伯郎有关系的都会得到天主祝福。今天我们也是啊，我们因着信仰，因为亚伯郎是万民之父，也是信的之父，因着信仰呢，我们也要承受啊亚伯郎的祝福。你可以参考加拉达书第3章第14节啊，保禄说呀，在耶稣基督内救恩啊，亚伯郎救恩也临到我们这些人身上啊，你可以记下来。路加福音13章16节，路加福音第19章第9节，加拉达书3章14节都提到，只要和亚伯兰有关系的，天主都要啊祝福他。好，然后呢，第17节说呀，伊斯马尔一生的岁月是137岁，那他也死了，归到了他们亲族那里。耶稣他们要在那里也等待着耶稣的救恩和救赎。第18节说呀，他的子孙从哈维拉直到埃及的苏尔，往亚述大道上，他们在那里呢对着自己的兄弟啊支搭帐幕。这什么意思呢？至少有2层意思啊。第一层意思就是他们离得很近啊，来对着啊，面对着，是邻居。那还有一层意思呢，就是根据啊咱们前面的圣经啊，就是创世纪第16章啊第12节所说的啊，那边的天使啊就跟哈迦说，他要啊众人要反对他啊，他要反对众人，他要冲着自己的弟兄的帐幕啊支搭帐幕啊，就是一种矛盾的关系。那不管怎样啊，今天呢我们在天主内啊都是一家人，都是啊兄弟姐妹，我们要彼此相爱啊，和睦相处。今天啊在圣经启示下啊，全世界都是一家人，都来自于天主。那我们也在耶稣基督的这个救恩当中，在爱德的原则下彼此相爱，共同建立一个啊美好的关系，美好的世界。 那讲到这里呢，我们在这里停一停啊，我们明天啊再讲第二部分。那在这里我也给大家啊做一个总结，就是前面的生活总结啊，第25章的啊第一部分的这个总结。首先我们在这一段呢，我们就看到哈，就1到18节有看到天主实现了啊对亚巴郎的恩许啊，祝福了他，也祝福他的后代子孙。那么所有和亚巴郎有同样信仰的人，有信的人，天主啊都要赐福他们。那这里我们也看到亚巴郎啊，他把这个财产和礼物处理得非常好啊，给了儿子和如何的丰沛。那今天那我们也是啊，有一天啊你我都要啊离开，那么我们的财产怎么丰沛呢？愿天主带领我们做一个有智慧的丰沛。好，那个我们也看到这个父母啊，不管给我们什么，最大礼物就是生命，给我们养育之恩。就这一点呢，就值得我们一生啊去爱，去孝敬父母。然后在这里我们也看到啊，要珍惜爱情、亲情和友情，一生啊敬畏上主，向亚巴郎学习啊，守住恩许，守住天主诫命。那最后我们也看到，我们在耶稣基督内啊，天下一家。那么我们呢，也要啊共筑地球村。不管我们啊姓什么啊叫什么，不管有没有血缘关系，我们在同一信仰内，我们相信天下啊都是天主的儿女，每一个人。今天你无论是住在小区啊，或者住在农村，有你的对门啊，有你的邻居，都要啊和睦相处，本着啊基督徒的爱德啊去关心去尊重。好，最后呢，我们啊邀请大家一定要再看一遍啊，也为下一集呢做一些预习。愿圣经的经文啊能够真的影响我们的生命。愿主与你们同在，愿全能的天主、圣父、圣子、圣神降福你们。阿们。